这一段啊，我们来看一下歌词哈。耶西之杖恳求降临，撒旦手中释放子民，地狱深处拯救子民。啊，我们再来下一段哈。哦，这个是这一段，好。然后这个就是还是前面那个，对不起，还是回到前面那个，使众得胜死亡之坟，然后欢欣欢欣以马内利。啊，这首诗歌，你若仔细看我们的这个生命圣诗106首呢，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十八世纪时候改写的，它更早的是12世纪所写的诗歌。这首诗歌已经透过800-900年的时间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回响。当你每一次靠近圣诞节的时候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百姓从心里面发出一个声音。我们不晓得十二世纪的那个时候的背景可能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时代，但是如果仔细去看历世历代来神差派每一个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所发的声音其实是蛮像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那个周报里面有一个米黄色的，是陈德修牧师写的，有关于美国枪支的问题。我们都记得两个礼拜前11月5号发生的事情，在德州的 Southern Spring 这个教会发生的事情。我来读一下一个姐妹她写的这个祷告词。这个姐妹呢，她叫 Johnny， 她在美国的这个教会中间是很受大家注意的，因为她是坐在轮椅上的。但是她在这轮椅上呢我们就看见这个轮椅并没有把她的生命的这个精彩跟那个恩典呢把她锁住。他在这个轮椅中呢，神借着他一个坐轮椅的一个姐妹呢，真的安慰了许许多多好几十年的这个基督徒。所以在11月6号的时候呢 ，Johnny 这个发表了这样一个祷告，说：“我的心，我的丈夫，跟 Johnny 跟我们整个 Johnny 之友的团队。”我们参与今天那个是11月6号写的哈，就在 Southernland Spring 的这个第一浸信会的这个家庭，我们参与跟你们一起来祷告。26个人在敬拜中丧失，我们叹息，我们痛苦，我们向神呼求，求主打开天堂之门，请到他的安慰和怜悯，在这个 Southernland Spring 这个地方的子民。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城的子，这个城的这个子民，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小小的浸信会的肢体。求主带领我们。透过这个悲剧呢，把我们从属灵的沉睡中摇醒过来，让我们在福音中不软不热不冷的基督徒被摇醒过来，因为我们的仇敌像吼叫的狮子，所以让这些宝贝殉道的圣徒他们所流的血成为种子，更新我们的教会，复兴这地，愿他从你跟我中间开始。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主啊，那800多年前的诗歌，从撒旦的手中释放你的子民，地狱的深处拯救你的子民，使我们得胜死亡之坟。 是的，主，我们看见这整个生命的历史是大写的基督，全世界的历史都是你用基督的生命所写下的。主啊，我们向你承认，很多时候碰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在历世历代的圣徒中，在极度的苦难中不断的向你仰望。当我们深入仰望你的时候，主啊，你就住在我们的中间。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重新再看你在上十字架之前那个祷告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了解这一个祷告不是只是针对当时2000年前，这个祷告贯穿了未来后来的2000年子民在你面前的祷告，也贯穿了2000年前，从创世之前到创世之后，一直2000年前，你基督的生命一路贯穿进来。主啊，当你说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是何等深的恩典，何等深的安慰。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话语里面，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光，生命里面的力量。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过去几个礼拜都在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7章，这是大概是最后一段。这个最后一段呢，我们今天想来看一个主题，在这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请大家翻一下这个讲到的大纲哈，你会看到讲到大纲呢，我们从三个角度上来看，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实际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可以从20节到26节呢，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跟天父在祷告的时候呢，讲到三个重点哈。第一个就讲到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里面。然后第二个呢，就讲到说使我们在父与耶稣里面。最后一个呢，就是使耶稣在我们里面。好，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大容易理解哈，而且这个我们对语文上的这个有时候里面外面的时候不是很理解。但是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短短的20节到26节呢，我们来看这个每一个层次里面呢，其实它不是对着当时而讲的，它是对着我们，也是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第一个，我们来看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里面。好，这个就是第21节所讲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的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呢来看说，天父跟耶稣彼此合在一起的那个状况是怎么样。天父一共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呢，你如果看21节呢，他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我来。23节呢的末了也提到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天父跟耶稣是彼此合一在一起，互相在对方的里面呢？第一个是父差耶稣来，所以这是一个使命。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天父呢爱耶稣，在24节里面你可以看见呢，他说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在23节呢也提到说这个是23节的部分，24节呢就提到说在创立世界前你已经爱我了。然后到26节的时候呢，就说到你所爱我的爱，这里也提到。所以怎么去看说父神跟耶稣是彼此在这个里面呢？第一个是神，父神差耶稣来这里，父神爱耶稣。第三个可以看见的是说 父神赐荣耀给耶稣，在主要是在第二十二节，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然后到二十四节也讲到说：“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这样子来解释的时候呢，可能一下子我们还看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但我们仔细去看呢，这个天父对耶稣所做的这三件事情呢，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天父差耶稣来是一个使命，天父爱耶稣是一个行动，天父赐荣耀给耶稣是一个目标。在过去大概10月4号到10月15号10天里面呢，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慢慢感受到说，这10天里面神的末世的脚步真的是很快速。我就想起这10天里面一共发生了4件主要的事情，其中呢，这4件主要事情呢，其中呢，包括我们比较了解的就是10月5号德州教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件就是我们上礼拜江冠明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好，我讲的4件事情，第一件呢是德州的这个教会的状况，是10月5号，江冠明牧师是10月10号到12号来到我们中间。然后还有2件事情是我们比较没有容，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注意到的，其中有一件呢是10月4号，我们在这个巴基斯坦的2个90后的宣教士呢，他们的遗体找到了，然后在中国的武汉教会呢有一个追思礼拜，然后10月4号有一个追思礼拜，然后再过来10月5号就发生德州的事件，然后到10月9号的时候，你注意看哦，10月5号德州的那个 Southern Land Spring 发生枪击案，10月9号呢，刚刚我们讲的那个2个90后的宣教士呢，他追思礼拜在中国武汉教会举行，然后10月9号呢，在德州有一个援华救援学会在那边也有一个，在美国也有一个追思礼拜。然后呢，这90后的这个宣教士，这个事情是发生在5月份，那有2个宣教士，一个是24岁，一个是26岁，一个是河南人，好，另外一个是湖北人。那这两位90后的年轻人呢，他在巴基斯坦，那后来被这个 ISIS 这个伊斯兰帝国把他们杀害之后呢，就引起从海内外，我们现在主要还不是讲那外面世界的媒体哈。我们想看的是海内外所有的基督徒一起去面对这个事情。这援华的这个援华协会在10月9号的时候呢，他们针对这2个宣教士呢，大概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呢，大概讲了这样的话：回顾当代中国教会的宣教历史，2名宣教士李新元、孟立师可能是200多年才第一次由中国教会差派在海外宣教而殉道的中国宣教士，这是中国教会当代宣教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教会新一代90后的年轻人开始担负起宣教的重责大任。然后同样可能是90后的人呢，有一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他就去反省当这个宣教士走这条路的时候呢，那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回顾呢？那这个写文章的人呢，叫做李贤，也是一个年轻人。那他的反省是很深入的，那在反省的最后呢，他引用了美国的民权运动的这个牧师马丁路德金 他的一句话来做这个反省。他基本上就是说，这个两个宣教士呢，90后的宣教士，给我们整个中国教会做一个很深的一个生命的省思。那马丁路德金呢，他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件未知生未知死的事，那么他就不应该活着。我再讲一次，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件未知生未知死的事，那么他就不应该活着。马丁路德讲的这句话很重，这个不是改教的马丁路德，这是民权运动的改的那个美国的那个黑人民权运动的这个马丁路德牧师。如果你仔细看马丁路德讲的这短短的这句话，如果我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值得为之生为之死，那他的意思就是，那事实上我们不值得活着。生死活，你仔细回过头来看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天父差耶稣来做的那个三件事，天父差耶稣来，他差遣耶稣来，耶稣是为此而生的。天父爱耶稣，把他爱耶稣的爱，你记得耶稣这个在施洗约翰帮他受洗完之后呢，这个就有就天就开了，然后鸽子降在他身上，讲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然后呢，再过来就被圣灵带到旷野里面去啊，接受魔鬼的这个诱惑，最后呢，最后一步步走向十字架的路线。所以天父爱耶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这个是知道，就是天父差耶稣来，好像在跟我们讲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真正的人。这个人知道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天父差耶稣来是一个使命，让他知道为什么而生。天父爱耶稣，让他为世人而死，让他知道为什么而死。最后呢，天父赐荣耀给耶稣，这个荣耀很明显的是透过十字架的路走到生命的冠冕。在启示录讲说，那至始中心的就赐给他生命的冠冕。所以这个是指什么呢？他让耶稣活出一个真正的人，知道为什么而活，他为天父的荣耀而活。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说，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里面，涵盖了一个真正的人所走的一个路线。耶稣知道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而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而活。每次我们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隔一阵子我们就忘掉，包括我在内。那这次德州教会呢，他们在这个枪击案事件里面呢，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看过这样的一个文章，他是这样写：麻州教会德州教会枪案悲剧，小社区却有面对苦难的大盼望。他的这个描写是，因为有一个生还者，在这个整个枪击案事件，他是73岁的，他叫 Farida Brown， 他生存下来，看到整个枪击事件，他整个教会差不多50几个人，那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旅程是什么样子？在最后这个关头，50几个人。我昨天去看了一下那个教会，在10月5号之前的前一个礼拜，到 YouTube 去看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教会真的像一个家一样。你会看到教会开始在敬拜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最小的 baby 跟大一点的全都在教会里面跑来跑去，甚至台上也有一个小孩子在上面。我看一下 YouTube 呢，我发现这上面一个小小的教会， 竟然有73万人在看他前一个主日的光景。我想我们在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就像Johnny讲的那个部分，他是我们的肢体。这个教会，你越看见他面对这个苦难，他所带出来的那个生命力，完完全全可以展现出我们今天想讲的主题：基督在他们的里面。当枪击案那个枪手不断的开枪的时候，从小到大，每一个人都讲，这个刚刚谁已经在天堂里面了？没事的，你很快就要到天堂了。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知道，这个虽然生命就到最后的一个关头，特别是这个生还，这个最后生还的这个人，他觉得他当时就是最后一天了，他是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带我的灵魂到你的身边。然后不仅是这整个教会，当这个神的灵充满在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整个生命力，那个整个互相在极度的苦难中充满在他们中间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要看的。当父在耶稣里，耶稣在父里面的时候，就走到下一段，使我们在父与耶稣的里面。在约翰福音的这个第14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14章里面这个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这样一个祷告：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看不见他，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面，你虽然看不见好像圣灵这两个字，但是当这个约翰福音17章讲说，这个第21节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从这两节过渡到那一小段的时候，事实上就是圣灵在中间做工。所以我们回应到这个当时德州教会的现场，他每一个人的生命力，整个看很清楚的看到，即使在极端的苦难之中呢，这个圣灵在中间做了4个不同的动作。这个是腓立比书里面讲的，外在我们看见在极度的苦难年，他看见他们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然后在这内在里面呢，看到他心里面有极深的悲哀，极深的慈悲跟怜悯。在不仅是存在这个小小的50个人教会里面，其中有一个家庭，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整个家族一共有9个人丧生，这9个人包括在腹中的一个小孩子。这9个人，他们的在这个9人家族里面，他的爷爷奶奶叫做他们这家族叫做 Hockenberg， 这爷爷是86岁，奶奶是84岁。那就是记者去采访他们，那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 It's just not a problem to us， 是没问题的。 We know exactly where the family is， 我们深知道我们的家庭到哪里去。 It's not going to be long until we both be there， 我们很快就会彼此相见，不会等很久的。 And we are really sort of looking forward to it， 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期望的。86岁的这个爷爷，不仅是这个被主接走的这9个，他的下可能是3代， 还不是一代，不是一代两代，三代都被主接走的时候，他的生命里面满有那个约伯记里面那个生命，我们很快就要相见。所以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里面，使我们在父与耶稣的里面，然后接着第三段，使耶稣在我们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呢，也是跟这个第一个父差耶稣、父爱耶稣、父赐荣耀给耶稣很相像。耶稣怎么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第二三节，就是说父爱耶稣，然后父爱我们。第二十六节，父爱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第二十二节跟二十四节，父赐荣耀给耶稣，然后耶稣赐荣耀给我们。所以这三个呢，都代表了当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会产生三个不同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父爱我们，父爱耶稣，然后父爱我们，所以我们会愿意付上一个共同的代价。父爱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这个代价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行动。父赐荣耀给耶稣，然后耶稣赐荣耀给我们，这是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代价，共同的行动，共同的目标，这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实际的意义在里面。因为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意义这个有人很多人在讲说，当你谈到合一的时候呢，这个是解经家的一个从经上看到一件事情，从腓立比书看的一件事情，他是说我们讲到团契，讲到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通常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容易把说我们教会里面大家彼此和彼此这个有很有友好的气氛，很和好的气氛这个叫做合一。但是你仔细看那个经文呢，恐怕不是这样子。经文那个只是外表的样子而已，更深的是他们有真正合在一起的那个实际的内容。那个内容是愿意一起付代价，愿意一起行动，愿意往同一个目标走。你想想看，我们在这里国语堂我们100多人彼此认识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对其他6个堂会我们并不是很熟，那我们怎么合一呢？其实我们合一的真正的部分是我们愿意一起共同付上代价，一起行动，一起去走向那个目标。在这个付代价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刚刚再回到头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我们讲到那个生命的反思。在今年5月24号的时候，李新元跟孟丽诗这两个姐妹这两个弟兄跟姐妹呢被挟持了，然后6月8号的时候殉道。那当时有很多人不谅解，包括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也不太谅解。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年轻人他的一个反思。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两位年轻的宣教士以生命的代价给中国青年基督徒提出的反思。在这伟大的献身之中，应该反思的是中国教会。当这两个年轻人选择宣教的时候，就是预备好了死亡，他们已经对死亡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看见。他提到中国教会里面有一个不容易认识到的一个偶像，就是不以基督为元首，不以福音为使命，我们的最深的这个最认为最宝贵的事情，反而是安身立命。所以教会呢，就走到一步，只是想到说我如何让我目前的教会能够延续下去，这个变成教会的使命，变成教会唯一关心的话题。为了这个呢， 教会的这个存续呢，他就为此可能会沉寂或者是妥协。然后呢，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忘了神为什么让拣选我们来到他的宝座面前，也忘了我们应该为福音付出怎么样的代价，也忘了神怎么带领我们走向他的荣耀。他这样写，麻木的活着比勇敢的死去更糟糕。他说他们的死亡不是没有价值的，他们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就如一位基督徒所说的，就是基督所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面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我相信在他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名字在中国教会的宣教史上会有一个清楚的一个里程碑。去往危险之地传福音不是一件愚昧的事，而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因为就如基督来到这世界上是危险的，门徒到外邦是危险的，保罗前往耶路撒冷也是危险的，在一个不以福音为己任的教会中殉道很容易被视为一件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愚昧的事情。归根究底，当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永恒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压根儿听不到天堂的欢呼声。他想到两个世纪以前拆船到中国的英国跟美国，如果像今天的中国教会，我们对世界的宣教默默不问，事不关己，那么我们会有现代的文明的中国社会吗？我们一方面享受这些宣教士的成果，一方面却责怪那些早前一起为主宣教的年轻人不知所谓，以为他们是被洗脑被欺骗。所以宣教所谓的就是殉道的准备。当这位两位 年轻人，他不是代表他们未曾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即便这样结果是他们意想不到，但这是他们作为宣教士曾经向主所 允诺的。这个其中那个姐妹，26岁那个姐妹，她曾经这样写说，如果用我一生的生命能够唤起一个民族的复兴，那这是值得付上的一个代价。江冠明牧师上礼拜来的时候在谈的过程，后来我才发现他三年前是甲状腺癌，当时就预备好被主接走，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负担，他自己是少数民族，当神差他去少数民族传福音的时候，神用他的过去少数民族经历的那个苦难，让他所被传的少数民族深深感受到这个福音的大能，所以神就用他差遣更多的少数民族去传福音给更多的少数民族。所以后来他就跟神求说，主啊，求你再给我十年好不好，我希望将这个福音的大使命传递过去。那个今年他在这个在台湾的台中呢，就成立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室，跨文化的宣教学院。他就说，我们大概不需要找那个学历很高的，我们就要找那个有心愿意走宣教士的路线，就像那两位宣教士这样子。所以就来了很多这个有一半是少数民族，有一半是汉人，这些走上跨文化宣教路线的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摆在主的手中。那个江牧师也不断的提到说，他这些宣教士包括他自己都很早的就把遗嘱写好了，因为去到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国家里面有很多时候是很危险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主接走，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往后退，他们所感受的，所以他们所感受的就是主住 在我们中间，然后要差遣我们出去，把耶稣基督的爱赐给他们，然后把耶稣基督从十字架走向生命冠冕的那个荣耀也赐给他们。我跟几个传道人也谈了一下，跟教会一些传道人谈了一下，我才想起来，在这个这么多二十几年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江牧师是我第一个认识交通比较多的少数民族的牧师。让我们从少数民族的观点的文化背景去看到我们汉族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文化背景，我实在很多时候觉得是很汗颜。那个另外一个牧师，我们教会牧师就说：“苏牧师啊，哎，我觉得他很不一样啊，因为神在他身上用的，怎么可以用到这个深度？”我想，都是一样，都是基督的灵住在他中间，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末后的世代呢，我们用哥林多前书三章来看这个最后这一段哈，这是保罗所讲的，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二十一节。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未来的事，全是你们，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父神的。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我们在祷告之前，求神来鉴察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在我自己里面是什么，在我们里面的又是什么，然后我拿什么来代表我自己，我们又是拿什么，我们整个群体又是拿什么来代表我们。我们求主鉴察我们的心。天父，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时候是很惭愧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在过去这一个月的上半旬，你用各式各样的事件提醒我们回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我们有多少时候忘了我们是为什么而生，为什么而死，为什么而活。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好像都在荆棘里面不断的萎缩，好像基督不在我们里面一样。主啊，今天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这个话是透过两千年来对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每一个被你呼召的人所讲的，所祷告的。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我们看见德州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这么样的被基督所充满，即使在死亡的边缘，他们好像一台戏一样，在世人跟天使面前被好像一个被定死罪的囚犯，看起来是世界的渣滓，万物中的污秽，在这个枪手的眼睛中。但是主啊，我们在你的眼中却是宝贵，极度宝贵，属于你的孩子。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更深的耕耘，更深的突破。我们在末后的这个世代，我们的确被这个世界的神有多般的引诱，特别是在美国。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正在翻转整个美国，你正在垂听我们许多弟兄姐妹的祷告，你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带领我们来医治我们自己，来医治这地。求主帮助我们回到你的宝座面前，奉主的圣名求，阿们。